第四章，苦难让软弱者刚强。著名的费尔班城堡的大宴会厅顿时陷入一片死寂，空气中没有一丝风，沿着厚重的灰色石墙排列的彩旗无精打采地垂着。巨大的中世纪壁炉上方挂着皇家盾徽，仿佛挑衅似的，对面的墙上镶着毗邻的艾纳公爵的旗帜。两大势力之间的矛盾已积聚了数月，在这场为全国的王公贵族举办的年度宴会上，公爵阴谋推翻王子的险恶用心遭到抨击。艾里克王子身材健硕，蹲伏在木头宴会桌上蓄势待发，他紧握着镶嵌珍珠的剑柄，这把剑是他的父王在弥留之际传给他的。光滑的剑身反射着透过城堡后壁上的窗洞射进来的一束阳光，此剑乃国中第一剑。地面上，公爵的三个狗腿子像鲨鱼围捕猎物般的包围王子，他们步步紧逼，剑拔出鞘，正伺机攻其不备。王子的目光逐一掠过这三个人，观察谁会率先出击。突然刀剑相碰，铿然有声，其中两个卫兵冲向王子，王子举剑挡开来袭，敏捷地躲开每一击，同时挥剑猛刺。出击，中箭，流血，公爵的一个卫兵倒地，剑从他手中掉落。可是王子顾不得为开局的胜利欣喜，转身继续迎战另外两人。此时他受到两侧夹击，在对付右侧敌人的袭击时，他偷眼撇过左肩查看形势。可就在旁顾的一瞬间，他握剑的手略微松劲，宝剑在击打之下脱手。众人大惊，倒抽凉气，紧贴墙壁的女士纷纷掏出手绢掩住张开的嘴巴，每个旁观者都在惊恐中屏住呼吸。且慢，只见王子像鹿一般敏捷地跃出敌人的攻击范围，从腰间拔出匕首，又一把抓过装饰餐桌的铜制烛台。处在二对一的劣势中，手持令人揪心的猎等武器，他再次投入战斗，凭烛台防卫，用匕首出击。他一低头，勉强躲过斜刺里扎来的一剑，重新上前迎敌，躲开对手挥舞的剑锋，给第二个卫兵的心脏以致命一击。唯一幸存的公爵侍卫惊恐的目瞪口呆，他和艾里克在寂静中相互绕转，兜着圈子。千钧一发之际，卫兵抢先出手，细如发丝的一道线划上艾里克的袖子，伤口顿时渗出血来。王子一步一步后退，直到最后被迫顶在墙上，他拼凑的武器无法与对手的精良利剑匹敌，打击来得更快更猛，不久他必倒地。突然他的对手奋力一刺，艾里克闪到左边，直指心脏的这一刺从他体侧一擦而过，扎进墙里。公爵的卫兵还没来得及拔出剑稳住脚跟，艾里克就用烛台啪地挡掉剑刃，举起匕首向前扎去。卫兵一只手抓住扎进肩膀的匕首，另一只手示意手下留情，并向艾里克认输。众人欣喜万分，簇拥在王子身边大声欢呼，衷心祝贺。他们唱起一首歌，后来成为代代传唱的经典。国王的宝剑握在手，艾里克王子无敌手，匕首和烛台却证明王子的实力胜一筹。 我爱读埃里克王子的传奇故事，就像这篇。你有没有发觉，圣经也有类似的传奇故事？它精彩地讲述了撒旦怎样借着诡诈和欺骗奴役世上王国的国民，怎样篡夺了合法统治者良善且公义的王权，又私自建立起对抗政权。他更进一步讲述了良善的统治者怎样派他的独生子进攻撒旦的领地，解放被俘的民众，夺回王国，复归正统。假如我是上帝，我会怎样成此大业呢？首先，我会挑选最智慧的男女组成我的战略团队，清一色的博士、教授，然后我会招募最精明的商人和富翁来资助战事。我的公关人员会由遍寻各地找到的最高效的联络员担任，都是各个领域里的尖子。即使在我的组织里只当一名基层员工，这个人也必须是年轻、活跃、魅力四射的。软弱的人别来申请，身体有残疾的，算了吧，有可能拖我后腿的，不要。相貌平平，缺乏吸引力的，有可能危害我的名誉的，门儿都没有。生活问题多多的男女，这辈子甭想，我只会接受精英。唉，感谢上帝，掌管世界的不是我，而是他。他张开双臂，热烈欢迎贫穷的、患病的、丑陋的、孤独的、软弱的、无才的、令人讨厌的、毫无指望的人，因为他有大爱，也因为他看重人的内心胜过外在的状况。不过还有一个原因，一个很特殊的原因，可以解释上帝为何接受并使用那样的一些人。答案可以在埃里克王子的故事里找到。你还记得人们歌颂他的话吗？国王的宝剑握在手，埃里克王子无敌手，匕首和烛台却证明王子的实力胜一筹。任何在英雄与恶棍之间展开的搏斗本身就足够精彩。然而当英雄突然处于劣势，正如埃里克失掉了他的剑时，新的情况出现了。现在英雄的处境远比之前危险，获胜的机会减小了。但是如果他不顾劣势，全凭本领取胜，他终将得到加倍的荣耀，因为他用劣等武器打了胜仗。贯穿圣经，上帝向我们显明这正是他的行事方法，为的是给他自己带来最大的荣耀。使徒保罗教导哥林多的基督徒要审视自己，并懂得这个道理。按照凡人的标准来看，上帝呼召做门徒的那些人，既少智慧，也无权势，更不尊贵。保罗的意思是，上帝有意拣选软弱的、受苦的、没有太大指望的候选人去做他的工，这样在大业完成之际，荣耀就归于上帝而不归我们。想想吧，令我们痛苦不堪的弱点和难题，正是他用来荣耀自己的工具。我们不是他手中的嵌珠宝剑，而是在发挥宝剑作用的匕首和烛台。1969年，我摔断脖子两年后第一次出院，整个人陷在重度抑郁之中。我好惨，年仅19就没了任何盼头，只能终身坐在轮椅里。 我隐约知道圣经的书页里可能包含对我的状况的解答，而我迫切需要有人给我指出那些答案到底在哪儿，是什么。即便如此，我并非对所有关于信仰方面的建议都照单全收，也并不是所有前来给我支招的人都有望赢得我的兴趣和尊重。要知道，我上高中时可是活跃分子，在伍德朗曲棍球队打球，是全国优秀生学会成员，跟附近高中的橄榄球队队长约会。那时候想引起我注意的男生可得是智商高、身体棒、万人迷类型的。至此你会认为上帝本该把对于我的解答托付给某位在南边的大洋城负责冲浪板事工的高大健美的青年辅导员，这样的人倒是会引起我的注意。又或许我本该中意于某个穿常春藤盟校校服的头脑灵光的神学院学生。假如葛培里主领一场伍德朗布道大会，或许也能激励我。然而非也，你可知上帝派谁来了？一个瘦高的16岁送报男孩，这怎么可能？以我的标准，这个家伙实在不够格。我是指他既不是优秀的青年辅导员，也不是聪明的神学院学生，他无非是个青春期少年，只不过带着一本黑皮大圣经。但他讲的时候，我真的在听。上帝使用我与史蒂夫·埃斯蒂这位高二学生共度的漫长时光，振奋我的精神，帮助我理解上帝的话语。似乎上帝更乐于通过另一个孩子，而不是某个在开导残疾人方面受过培训的圣经学者彰显他的大能。如今史蒂夫和我在回顾我俩初结友谊的那些日子时，不禁发笑，奇怪上帝居然用这样一种看似不可能的关系去扭转我的人生。但是细想之下，我们不应该惊讶，他将基甸32000人的大军削减到300人后才差遣他们去攻打米甸的军队，他派牧羊少年大卫去迎战久经沙场的非利士巨人歌利亚，他向亚伯拉罕应许要使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却赐给他一个不生育的妻子撒拉。为什么？因为如此一来，当米甸人被铲除，歌利亚被击倒，撒拉生下一子的时候，世人就会知道是上帝而不是人成就了这事。苦难的作用即在于此，苦难迫使我们在软弱中降服于他。难道我们看不出这正是上帝希望我们所处的境地吗？因为此时他的能力最为显著。要问谁最了解软弱的价值，非使徒保罗莫属。实际上他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里花费大量笔墨论证了上帝使用软弱之人的事实。当时似乎有各色各样的假使徒在四处奔忙，企图驳倒保罗的说教，树立自己的威信。他们不停地鼓噪吹嘘自己卓越的成就、辉煌的意象和成功的服饰。你怎么样，保罗？他们讥笑。你能超越我们的作为吗？于是保罗回答：你们叫我自夸。那好， 我就像愚妄人那样放胆自夸。在读保罗的书信时，你几乎能想象这些嫉妒的竞争对手掏出成绩表检查他是否够格的情景。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保罗所夸的全是他的苦难和软弱。你们想知道我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吗？好吧，我来例举几项突出事迹，听好了。我遭人唾弃，我受过鞭打，我多次下监牢。哦，对了，我还遇着过海难，外邦人恨我，至于犹太人，他们容不下我。他继续例举更多的奖赏和荣誉。你们想知道我以什么做出入口吗？哈，有一天夜里，我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我本应从门出去，可是有警卫守在门口要捉拿我。保罗谈起他的意象时，更是高潮迭起。我知道你们隔三差五就看见意象，我给你们讲讲我的一个意象。不过不是昨天的，实际上那应当是14年前的事了。我被提到第三层天，那个经历真是无与伦比。但我绝对不会像你们那样翻来覆去的向听众们夸耀这事的细节。他继续道，不过我倒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上帝很欣赏我处理这一切的能力。所以在我的意象之外，他还赐给我一样东西，加了一根刺在我肉体上，免得我过于自高。说到这儿，讽刺停止了。保罗似乎在直视对手的眼睛，告诉他们对于上帝赐给他的这种心事苦难，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为这事，他强调，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听清了吗？上帝对保罗的回答，按照活泼真道上的表述，就是，我与你同在，你别无所需。我的能力充分显现在软弱的人身上。如果上帝的能力充分显现在软弱的人身上，那么我们何必在苦难伤痛时抱怨呢？不如以保罗的话自勉。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